如果你试着开的话，你再动脑子呀，你再想，当我再给你修改的话，你印象会很深刻。如果你一味的就是把这方子，叫我开，我开了，我发现就是有许多的相同的问题，他会就诊相同的病症，他会每一次都会去问你为什么呀？他为什么没记住？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动脑子。啊，不要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开的好开的不好都没有关系，在我这里真的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说让你动脑子，你试着去开。我们就是说我再给你修改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牢牢的死死的记住，印象更深刻。你不要觉着就我一让你开，哎，你就没声音了，哎，再也不问你了，也没声音了。你真的是一旦对我产生依赖，你什么东西都问我，我直接就像是喂饭给孩子吃一样，我每一口都嚼一嚼，送到你嘴巴里，你最终会死掉你的咀嚼功能的，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了，你的身体就是这么聪明，用则进，不用则废。我们的脑子也是这样，每一件事儿也是这样，所以就是为什么学了一定要去实操实练，你不实操实练，永远不是你的，转化不成你的啊。
高胆固醇血症，
就是你看这里面说的，其实它就像我们讲的高尿酸血症一样，就是痛风嘛。高尿酸血症不等于痛风啊，当你尿酸高的话，你的80%都来自于内部的，是吗？只有20%是你入口的，就像是高胆固醇血症一样，你的胆固醇20%是来自肝脏的，也就是告诉你了肝脏的重要性，肝脏的这个分解、代谢、转化的一个重要性，肝功能的一个好不好，这样其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但是你说我应不应该去，就是说从嘴巴里入的少，那一定是的。当你就像是到了临界值，如果三分之一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对吗？所以它不代表就说，哎，我2/3都是来自肝脏，是不是我就可以照样该吃吃、该喝喝、该干啥干啥？一定不是的啊。其实这一块就是说，疾病是吃出来的，也可以吃回去。我以前就跟大家说过，有个张五本这个人是吧？他写了一本书叫他的一个理念，就是病都是吃出来的，同样也可以吃回去。其实后来他为什么被封杀，就是因为他太绝对化了。您看，其实吃的是不是只有三分之一？但是你想，现在为什么人那么多的人慢病，与吃有很大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它三分之一在临界值的时候，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。胆固醇分为高密度和低密度，低密度呢，胆固醇是一种坏的胆固醇，高密度胆固醇是一种好的胆固醇。你就把它想象成高密度胆固醇吧，它属于一个清理工，而低密度属于垃圾，你这样去理解，就是高密度可以去转运这个低密度。服用药物的顾客，前期营养干预是不能立即停药啊，这个大家是知道的。但是就是什么事儿停药，比如说他在服用这个药物，我们调理到一个就是正常的低值了，比如说糖尿病，他达到了个5点几，那么其实它不是个低值啊，4.6也低值，那么是个5点几，其实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试着给他停药。停药怎么停呢？比如说他一顿吃一片儿，那么你写呢，给他一半停掉一半，就一顿吃半片儿，就这样去停。甚至你可以就是一顿叫他三分之一，我发现有时候我让他们三分之一，他们好多人做不到，因为没有这片儿很小，他没办法三分之一，那就叫他一半，他好多人都是一半，但你发现其实也挺稳定的，你就先叫他一半啊去吃，然后呢吃他一个星期，如果一直很稳定呢，吃他半个月，然后呢他一直都很稳定，你就开始再把这一半给他减掉一半，然后再吃他半个月很稳定。那么再减掉剩下的这一半，就是你按照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去给它减，一定不能立马就停药，要给身体一个缓冲啊。其实就这是里面说的救济复发呀，就比如说这个人胃有问题的话，他就会表现出胃不舒服；比如说就是这个人睡眠不好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又发现他睡眠又不好了。但是这种表现实症并不是真正的救济复发。就是你怎么去辨别是我原来的病加重了，还是就是反病排毒的一个现象？那么你就让他停一下营养素，你就会，如果停了，他很快就好，那么他就是反病排毒，你要继续吃上。如果是真正的救急复发或者加重的话，你停了也不会好，他只会更重。老年人啊，你一定要让他循序渐进，比如说你要增加哪一个产品，一定是优化产品是加量的，对吗？也一定是一款一款的产品给他增加剂量。如果这个人的体质特别差啊，或者年龄特别大， 青壮年的时候，其实你没必要了，就可以直接着，因为他身体的各个功能都是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，他的适应性比较好。反病排毒在中医上也叫明显反应啊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方子对路子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它起作用啊，否则你其实都没有不起作用，吃和不吃没啥感觉的，其实都是不起作用，除非就是这个人身体状况很好，人就是保养的，他没有。如果这个人有问题的话，你吃了也没有反病排毒，那一定是你方子不对路子。所以，如果是反病排毒，一定要坚持的，就是一鼓作气，就像是池塘里这个淤泥一样，它是一个毒素。你当把它激起来的时候，你继续激它，是不是它才能起来？这池塘就活了，那就是症状。如果就是你一下子就是哎，把这股力量撤下去，这淤泥是不是瞬间又就沉到谷底了？你可能再去激它，它就激不起来了，因为你前段时间你吃那么长时间，那个力量是在的。你突然把它停了，它这是淤泥唰是又沉到谷底了，啊，你再去激它，你有可能就激不起来了。所以你又会发现，你停掉再吃，你往往这个反病排毒的症状就轻了。所以就是不建议大家一定要一鼓作气啊。关于反病排毒这件事情，一定要提前告知。如果你本身有问题，你吃了以后没感觉，那就说明你方子不对路，不对症。如果是你有问题，你吃了没感觉，是方子不对路。如果人家这个人压根儿人就没问题，人吃了就不应该有反病排毒。你看小孩子啥时候有反病排毒？没有，你见过小孩子有反病排毒吗？没有的，就他身体没有那么多的毒素，就是他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他哪来的那么多毒素让你去排呀？他没有啊，除非就是他本身的这个病就得了时间较长了，比如说有的过敏性的鼻炎得了时间比较长。然后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了，吃药啊，什么西药啊、中药啊，各种方法都要了。他有可能就是，哎，你吃上可能有事发现，哎，他怎么中了？所以反病排毒一定要提前告知对方，而不是在对方出现问题时你再告知。关于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痛风的人啊，好多人都有大肚腩。美国做过一个研究啊，就是你腰围的长度。就你腰围越长，你得慢病的概率成正相关啊，也就出来那句话说，你腰围越长，你寿命越短，就是你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就越高。所以对于这部分人，你上去一定要给他减掉大肚腩。你实际上是干什么？先减负、减重，然后呢，就是你减重就像这车一样，它坏了你还让它超载，它不是加重它消耗吗？那你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轻它的负重。而且你的营养进去不是都被消耗了，对吗？它不是都被消耗，能尽可能的利用到该利用的地方去。你这么想就行，100斤重的人吃的饭和200斤重的人吃的饭的饭量能一样吗？你就这么想就行。你同样的营养素的剂量进去，你要供应200斤的体重和供应100斤的体重，你觉得效果能一样吗？为什么对重症病号你要加大剂量，对吧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大肚腩的一定要减重啊，先用我们的减重套餐给它减重。而且在减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许多人的轻微的高血压、高血脂啊，甚至是这个痛风啊和糖尿病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。轻的啊，还有脂肪肝、中度脂肪肝，这就正常了。所以就是我们建了一个减肥群，为什么呀？有的伙伴说，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慢病群？现在身边许多人都有慢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砸到你的脑子里。当你知道这个人是糖尿病时，你一定要问问他肚子大不大。糖尿病的人可能他还不会啊，因为为什么呀？他是个消耗性的疾病，他会瘦。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把配方当中的代餐粉换成蛋白质粉，在前面讲过啊。你像是痛风的，你像是这个高血压的，他都有大肚腩的时候，那你就要给他先去减重。我们建立一个减重群，其实就是覆盖了慢病。你减重群里一定不是光讲减重的，你这些人还没有得慢病，是预防你得慢病，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。所以你减重群里不仅仅是讲你减重，你还要讲减重相关的一些疾病，你要大家有这种意识。你减重不是减掉那个体重为目的，你是预防你得慢病，或把你的慢病因为减重得到控制，得到很好的痊愈。还有就是说，关于就是这些疾病，它就是大肚腩、肥胖的时候，它的饮食尽可能的高蛋白、低碳水，所以他吃饭顺序也是有一个晚上最好不要吃碳水了，或者你把碳水放在早晨吃，中午和晚上就不要吃了。 就是疫病同知，大家知道吧？就在中医当中有一种，就是疫病同知，相不同的疾病，相同的治法，因为它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心肌梗死就是方案也是跟上面是一样的，就像是炎一样，鼻炎、咽炎什么，它都是炎，你就要消炎嘛，对不对？虽然它叫了不同的名字，但是根儿是一样的。展三不就是最近在调理一个心脏搭桥的是吧？它也不是无限度的可以打的，就你不解决根本的问题，就像是说垃圾，你不把你引起苍蝇蚊子垃圾清理掉，你光去打苍蝇蚊子，你能打绝了吗？你打不绝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我们营养干预和那个西医的治疗的最大的区别，就像是说，哎，这个疾病就像你门口的一堆垃圾一样，那你垃圾，夏天它是会招着蚊子、苍蝇什么，它就会进家，是吗？进到不同的房间，它就分别属于不同的科室，那就它就去消灭它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气管不好像呼吸科啊，肝不好了像传染科等等啊，不同的房间其实不同的去消灭，但是你没有把你这个门口的垃圾清理掉，你能消灭得了吗？所以你会发现在西医的治疗，你就会发现摁下葫芦起来飘，最终就是由一种药变成了多种药，对不对？会发生连带了，比如说高血压，最后就成了糖尿病了，还有痛风了，动脉粥样硬化了，又梗了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
脑出血，
它其实就是和那个什么是一样的，一个是血管弹性下降，一个就是脑溢血嘛，就是垃圾太多了，压力变大了，它就会把正常的这个血管给撑破，就像高血压也一样。为什么会脑溢血？压力太大了，它就把它冲破了，垃圾太多，它就会阻力大，它血压就高，它加压就大啊。再就是血管弹性，因为这个垃圾会刺激这个血管壁硬化老化，然后呢弹性下降，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还有一种脑出血啊，它也不是垃圾多，也不是弹性下降，它是叫畸形，就脑血管畸形。我们医院就有一个同事，他在大学刚刚毕业，参加工作了，还没结婚呢，他就脑出血了，然后就导致了半边身子瘫痪。他毕竟还年轻，及时的治疗，他有一条腿都加了助力器，所以他没那个东西，他没办法走，没那个助力器，他没办法走的。啊，你看，就是他，就属于脑血管畸形，就是这个人一辈子就这样了。
静脉曲张，发病的原理是静脉弹性下降，瓣膜弹性下降，不能让血液顺利的回流入心，弹性下降导致关闭不严，血液上去后又回流回来，血液积累导致膨胀，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像蛇一样弯曲，从而突出皮肤表面，慢慢缺血、缺氧、变紫、发黑。最后变成静脉炎、溃烂、坏死。静脉曲张就是过多的血液堆积带来的炎症。
就是像一个管子的那种气球，你如果捏着这个口啊，你老往里吹气，老往里吹气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？它就会扭曲、弯曲，是吗？其实这血管就是一样的，它为什么会静脉曲张？你想，我们的身体站着，我们的血液从心脏出去，然后又回收回来，对吗？那你底下的血液你怎么能保证它流上来再不流下去呢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往下流都能流下去，那你怎么能让它回流回来？回流回来的时候还不再流下去，是什么在起作用？大家有没有知道的？静脉当中有一个静脉瓣儿，因为我们的回心的血是静脉血嘛，所以它是走静脉。我们的血管有静脉和动脉，动脉是带着营养的那个血，静脉是带着垃圾的血、回收的血。所以呢，你是有个静脉瓣儿的，就是我保证你这血液上来以后，我就像个门一样，我就关上了，你不会再流下来。但是当你这个瓣膜出现了弹性下降，就它就会封闭不淹，是吧？那我血液是上去了，但是它是有些又就回流回来了。那么你回流回来这些血液就是好了，每次回流一些，每次回流一些，它一直淤在这里，它没有办法再回去了，所以它就久而久之就会刺激你干嘛？多了是不是会膨胀、会发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静脉曲张的人，你去摸摸它这个像蚯蚓一样，这地方都是烫手的，它也是一种炎症反应，是因为淤血引起的。你看，我是说血液堆积、淤血引起的炎症。那么有炎症，它就会刺激血管嘛，发炎叫静脉炎。其实它是很可怕，然后溃烂，然后炎症，你像就是我们说的胃炎、胃溃疡、胃穿孔，是吧？是一个道理的，静脉发炎了也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再就是溃烂，再就是坏死了。
调理是增加血管的弹性，消炎。 蛋白质粉、维 C、钙离酶，增加血管和瓣膜的弹性。葡萄籽消炎，所有淤堵的东西都要用到磷脂，可以活血化瘀、消炎消肿。多维是基础，剂量，老年人循序渐进，年轻人多维101，钙离酶202，磷脂222，葡萄籽222，维 C 111。
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肌梗死、脑出血应该加哪一块产品？对，辅酶调食啊，一定不要忘了。就是说，当有了新产品，那你的方子一定要跟着调。比如有的人说，那我既要有辅酶调食，我又要葡萄籽，那你可以把它俩的剂量给匀一匀，或者就是说，你可以只用辅酶调食啊。如果这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，不用葡萄籽。动脉粥样硬化除了加辅酶调食，还有一款产品是什么？对心脑血管方面的？对，B 族，是的。
糖尿病一型是遗传基因胰岛素不足或没有，依赖胰岛素；二型是成年以后发生的，在临床症状是餐前血糖高，餐后正常。胰腺的问题，胰岛素分泌不足，敏感度降低；有的是餐前正常，餐后高，是肝源性疾病，由肝引起的；有的是两种都高，这两方面原因都有。
你就知道就好了。有的血糖确实是餐前是正常的，餐后高；有的是餐前高，餐后正常。就我跟你说了，给你归纳总结了，就是钙糖圆的，对不对？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储存，把就是血糖都当成钙糖圆去储存，所以它会高。两种都高呢，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，胰腺和肝脏都有原因。
体内冶变过程是碳水化合物摄入后有糖的转换，胰岛就会分泌胰岛素，胰岛素控制血糖浓度，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.0，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1.1时，诊断为糖尿病；餐后血糖小于等于7.8是正常的，胰岛素就是控制血糖数值的。
然后告诉大家啊，有的人会说我没有糖尿病，我血糖是正常，但是我达到6.9了。你一定要问问他，你之前的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身体特别的精密。举个例子，我的血糖是4.8，我会十几年入一日的是4.8，就说明我的这套系统都是功能都是正常的。当你发现我这个调定点在不停的增高的话，哎，有4.8到5.0了。哎，到5.2了，到5.几，那就说明我这套调整系统开始功能下降了。那你不管它，它总有一天就是糖尿病啊。所以说，上医治未病，就是你要就是告诉他，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哎，以前是4.几，为什么后来成了5.几了，后来又成了6点，这就是一个演变，并不代表你说是你5.几，你就是正常的，你就可以不去管它。那你为什么以前是4.几，现在是5.几了？你的调定点为什么高了，对吗？许多人其实是有预防意识的，那你预防时，你可能仅仅就是保健量就可以让你很好，就是说把你这个继续演变的这个过程给你切断了，可能就会让你在5点几这个地方不要再继续的发展，否则的话，你迟早有一天，糖尿病的发展史都是十几年、10年、15年，有的人才会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。所以就说，就看你就是未来的，就是看眼前还是未来的眼光，它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当他出现胰岛素抵抗时，就是不敏感了，那他开的药就是我就这加大你的工作量，让你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去弥补一下这不敏感了。就是敏感就是哎我可能是一个我就解决举个例子哈，我一个解决你一个葡萄糖好了，现在不敏感了，需要两个解决掉你一个葡萄糖，那么他多出这一个不就要加大你的工作量吗？让你更多的去分泌，所以那个。降糖药就是有一种降糖药，就促进胰岛素的分泌。当你老是让它超负荷了工作，那它自然而然它就搞到报废了，报废的就是不分泌了，那只能打外源性的胰岛素啊。还有就是说，糖尿病为什么会多吃啊，而且会多喝、多尿，然后消瘦？它为什么多吃啊？因为它尿得多，它消耗得多，它都把糖排出去了。它没有能量，它就身体需要能量，因为糖是很重要的供能的一个营养素啊，所以呢，它就需要多吃。为什么多喝？因为它是高渗的状态，尿得多，体内是缺水的，它就要多喝。它为什么瘦啊？因为它都消耗了，全部都漏出去了，它要去供给全身，身体就不够供能，就得消耗你的肌肉，然后呢，你就会瘦。 因为糖没有办法供能了，它就去消耗你的脂肪，消耗你的肌肉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减肥，为什么高蛋白低碳水？只有这样，它不是才能够保护它的肌肉不被消耗，只消耗脂肪嘛？就是你看它为啥时候脂肪也消耗了，它就开始消耗你的肌肉。你发现糖尿病的人，他都是一个衰老的迹象。你就想想，身体所有的血管都在高渗的一种状态，它会是什么样子啊？而且这血管分布的全身，它一定会让它弹性下降。橡皮筋儿放在高盐的一个溶液当中的话，它会干什么？早早提前老化，对吧？然后弹性下降，早早变形。
调理方案是：肥胖人群蛋白质，变成蛋白质营养粉；如果不胖，就用纯蛋白粉。早晚各一条纤维素，钙202，多为101，锌是111，葡萄籽是222，磷脂222，护肝202。
糖尿病当中应该加的两款产品，大家觉得应该加哪两款？
B
糖
族。
尿病，还有呢？硒啊，硒。
啊，硒。
我是建议你硒呀，在这里你可以是两倍的剂量，因为硒在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其实效果是挺明显的，就是重要的、明显的，你可以给它加大剂量，好吗？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呢，今天晚上课程我们就到此结束。